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军方高官各自声明立场，但谋求管控冲突风险。伊朗发射卫星失败，美国仍然出于强烈谴责。一名识讲中文的国会女参议员宣布有意竞选2020年总统大选。澳洲总理访问瓦努阿图，谋求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经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有几十万受到这场政治斗争影响的联邦雇员是退伍军人。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显示，退伍军人大约占联邦政府文职人员总数的1/3。
You just start making adjustments. You start cutting, eating out, try to make less.
一名被迫放无薪假的联邦雇员，亦系本身系退伍军人，对美国之音话，佢目前因为受到呢啲影响，要节衣缩食。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八一大楼会见了理查森的时候，就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国的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并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怎样作出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两个国家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美国批评伊朗星期二发射卫星行动，伊朗的发射未能够将卫星送入轨道。伊朗官员说，运载卫星的火箭未能够达到将卫星送入轨道的速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伊朗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发射行动再次显示伊朗谋求提高导弹能力，威胁欧洲和中东。蓬佩奥说，伊朗试图将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运用了与弹道导弹，亦都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几乎同样的可两用技术。美国纽约州女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宣布有意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挑战预计会竞选连任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吉利·布兰德在星期二晚上CBS 播出一个电视节目中说，他计划在当晚送交相关文件，探索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这样他将能够合法开始筹集竞选经费，组办竞选团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抵达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访问，这个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项措施。莫里森此行将会重点讨论到基础建设投资、外来劳工和强化经贸联系。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说，对首都内罗毕一间酒店和综合办公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袭击已经结束。肯尼亚总统肯亚塔星期三上午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中说，在杜斯特 D2 酒店和办公综合设施受到的袭击中，有14名平民被打死，700名平民被保安部队救出。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费尔特1月15-16日访问柬埔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费尔特将会同柬埔寨国防部国务秘书 会谈，讨论点样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有效地发展美国同柬埔寨的两军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威廉巴尔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会保护特别检察官穆勒所领导的涉俄调查不会受到政治干预。他还反对特朗普称这项调查是猎巫的说法。特朗普总统一再将针对他的核心圈内人士所展开的调查形容为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巴尔星期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他的提名所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他对参议员是这样说
的。I don't believe Mr. Mueller would be involved in a witch hunt.
他说他不相信穆勒会卷入猎巫。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正式请求中国对被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他表示星期一和谢伦伯格的父亲通过电话，他的父亲情绪上非常激动。英国议会星期二以压倒性的优势否决了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令人怀疑英国将怎样在预定3月29日前离开这个有28个成员国的欧洲政治经济联盟。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月15日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他的成员违反人权的行为。美国外交协会1月15日公布其年度预防优先事项调查结果，显示在30个可能的突发事件中，中国和一个或者多个东南亚主权星索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发生武装冲突，被专家评估为美国2019年一级关注的事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递交一封信，计划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和几个人权组织要求立即释放被中国政府关押了五年的维吾尔族记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我们会报道专家认为全球经济增长聚焦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智囊机构认为现在是时间进行美台洽谈双边贸易协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一份报告当中说，现在是时间美国和台湾协商签署双边协议。蔡英文政府可能有政治意愿去解决和美国之间长期以来的贸易问题，而特朗普政府应该要和台湾就双边协定展开协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多位前外交官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两个月走访台北、北京、首尔以及东京做实况调查访问，智库在上个星期二针对调查结果在纽约举行座谈会，这个星期二在官网上发布由访问团成员前美国在台协会薄瑞刚执笔的调查报告。在台海两岸关系的部分，报告当中表示访问团在抵达台北之前的三日，台湾才是举行过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大败，北京自然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不过虽然中国官方宣传口径仍然表示选举结果证明台湾选民拒绝分裂主义，但是其实北京的看法和台北相似，都是认为这个结果反映的是台湾选民对蔡英文政府对内政策以及是改革行动的失望，是民进党失败的多过于国民党的胜利。而在台北，一名台湾政治人物对访问团表示，国民党在2018年的成功并非最终结果，民进党的失败亦都并非致命伤害。不过蔡英文面对被普遍认为最有可能在党内挑战他的赖清德，现时更有压力，必须在未来6个月里面拿出重要的成绩，以证明他仍然是有足够的势头赢得总统选举。 而另外亦都有人提到，中国对呢一次嘅选举嘅干预，所有人亦都预期北京会增加对台湾散布假消息以及系统战活动，以便影响2020年嘅选举。而喺北京，中国持续认为蔡英文寻求渐进式台独，虽然佢嘅行动谨慎，但系方向始终不变，最后必然会同北京产生冲突。不过由于民进党喺地方选举大败，访问团感到北京现时对台湾局势更加有信心，所以不认为有必要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做政策反应。而另外，访问团向中方提出台湾朝野的看法，认为北京似乎已经是缩紧对九二共识的定义，拒绝台湾坚持一个中国，但是可以各自表述的讲法。虽然中方强调情况未变，不过对台湾的看法亦都未有打算做任何的理会。一名重要的北京专家说，国民党可以在台湾提各自表述，但是不能够在其他地方讲这个说话。报告当中说，北京显然没兴趣在他下次选举只是剩下14个月的时间里面和蔡英文政府展开协商或者是做任何官方接触。而且中方表示，台湾议题在目前美中议程上面是排序很低，反而对特朗普总统不可预期的行事风格较为不安，担忧他可能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对台湾采取某种中国不欢迎的作为。对近来美台之间包括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法以及是陆战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大楼亦都表达过担忧。报告的结论表示，台海两岸关系仍然是脆弱，双方都认为必须要寻求防范措施，但是这种策略是否被对方视为是防御性或者是无害则不得而知。如果蔡英文政府任期内台北和北京无法恢复官方对话，这样二轨对话必须要持续，尤其是在北京看上来已经拒绝一中国表的情况之下，可以想见中国对国民党的压力亦都会增加，特别是一旦国民党重返执政。报告亦都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政府的压力预料会持续或者是甚至加大，不过美国发出支持台湾的实质但是谨慎的信号，将可以协助台湾政府和人民在面对北京的骚扰的时候维持一定的士气。报告建议现时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来和台湾协商美台双边协议，如果难度过高或者可以努力达成一个例如是双边投资协议的安排，甚至于其他的支持台湾的方式，美国可以参考过去曾经采取的做法。但是美国或者是台湾都不能够因为这些的措施而令到情势升高到变成危机，以至于北京认为必须有所反应或者是过度反应。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去年11月30号会见访问团的时候对他们表示，民进党在选举当中交出的成绩单是令人失望，人民对政府的内政作为表达不满。不过台湾人民并未有在两岸政策的议题上面作出选择或者是有重大的改变，因此选后他的政府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仍然不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包括会长苏珊·艾略特、博瑞刚、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拉塞尔、首席亚太副助卿李维亚、前国务院亚太助卿董云常、前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安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世界经济2019年放缓，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专家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预期举足轻重，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有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失去势头，世界银行上星期下调了今明两年的全球增长预期，主要因为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并且利率上升抑制增长动能，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国带动的全球经济放缓正在影响世界各地，苹果公司近20年来首次下调营收预期，卡特比勒、通用汽车公司和波音等很多美国大公司都认为中国市场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福特汽车和捷豹路虎分别宣布在欧洲地区进行大规模裁员。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经济学家费若逊在调查2019年世界经济前景时表示，中国这个最令他担心。不过费若逊表示，他的2019年经济衰退模型只是发出橙色警告而不是红色警告，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央行可能在一两次加息后暂停加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计划将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降至 6% 至 6.5%， 为1990年最低，2018年的增长预期是 6.6%。 为了提振经济，中国央行在年初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下调1%，鼓励银行增加放贷，此举将向中国经济释放1.5万亿人民币，这个一年内第五次的这类措施。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影响增长的情况下，如何阻止更多债务将繁荣转化为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通过这种信贷刺激，中国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收益递减点，新债务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务，以至于要实现同样的增长，需要的新债务是过去的3倍。预计中国将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经济。不过北京的官员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好像2008年经济危机时那样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列兹敦士登银行投资主管布里尔上星期五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比美国经济更加值得令人担忧。他表示，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正在放缓，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阻力。他指出，加上美中两国的关税之争，这个意味着北京方面的增长将略微更困难一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单止将减少它的进口，还可能削弱人民币汇率，这个可能加剧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努力争取三月达成一项协议，争取不向对方征收新的关税。分析人士从上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为期3日的会谈中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先抑后扬，加上美国对贸易摩擦谈判释放更多诚意，将有助中国经济二季度企稳。今年经济先低后高，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但是随着减税、发基建专项债、贸易摩擦缓解、金融货币条件宽松，经济增长在下半年有望企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日前在华盛顿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一个最大驱动力。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的简报会上，国防部官员又说，美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的解放军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二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表示，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到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并且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这个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在国防部举行的最新报告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最大的担忧是解放军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攻打台湾。国防部这一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最大的担忧是有一天中国解放军的领导层可能真的是告诉习近平知，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大家都知道，过去他们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强大的敌人等等，随着技术的成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但是大家担心他们的决策曾是决定可以用军力来解决区域争端。不过这名官员就表示，中国军队目前在培训以及是指挥结构上面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美国目前还是不能够确定中国军队到底对攻打台湾有多少的自信。虽然中国将台湾统一当作为是军队发展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报告认为在目前的阶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大的担忧仍然是来自内部，是国内局势的稳定。 在简报会上面，国防部官员解释说，这样的担忧不是来自新疆亦是西藏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汉民族的稳定，因为这个群体不稳定将会直接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稳定。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汉民族稳定与否将会取决于这个群体对经济的担忧。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应美国国会要求撰写，报告当中还表示，中国已经是迅速地建立了一支强劲具有杀伤力的军队，覆盖海陆空、太空以及是各自信息等各个领域。这个军队使到中国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该个区域或者是更远的地区。报告当中说，未来解放军在装备上面会更加先进，操作亦都会更加熟练，堪比任何现代化军队。解放军将会获得更为先进的战斗机、海军舰船、导弹系统以及是太空和网络领域的资产，使到解放军有能力应对远离中国海岸的21世纪的威胁。在国防部的简报会上面，美国国防部官员还承认，在高超音速飞行器方面，中国已经是非常领先，在弹道导弹以及是巡航导弹方面，中国的能力可以和世界最现代化的军队相比。不过这名官员就说，一个国家军队的能力不限于技术，还有经验、指挥结构、培训以及是熟练程度。他表示，中国军队最大的劣势是中国差不多40年未有打过一场战争。在谈到美中军力对比的时候，国防部的这名高级官员说，如果从美军可以在全球活动的角度来看，中国军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只是将行动限于台湾或者是其他区域冲突当中，中国可能不需要这么强的能力。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未有动机采取强势行为，使它演变成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名官员解释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的军事设施，中国人已经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强势地位，因此不必表现的具有侵略性或者是强势。他还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都比较专业。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在东中国海，虽然中日双方的海军以及空军行动不断，但是双方都没有意图使到争端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投入了几千亿美元在亚洲、非洲和东欧资助大型的建设项目，每年就能够从世界银行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贷款。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全球发展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个研究，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亦是全球主要放贷国获得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去向和用途作出了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在2016年超过世界银行设定的毕业收入域值后，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了超过78亿美元的贷款。根据世界银行的指导规则，目前的域值为人均国民总收入6895美元。该研究检视并分析了中国在超过该收入域值后的所有世界银行项目。世界银行向超过收入域值的国家放贷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受到批评。他们敦促世界银行采取更严格的毕业标准，令那些比较富裕的借贷国家没有资格借款。2018年，世界银行的股东同意限制向超过收入域值的国家提供贷款。这些国家能够申请的贷款项目仅限于建立长期能力，并有助于这些国家从世界银行的贷款计划中毕业，或者用于惠及范围超出其疆域的项目。该协议还要求较富裕的借贷国缴付更高的贷款利息。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考特·莫里斯是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负责世界银行的相关事务。谈到该研究何以针对中国，他说，中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借贷国之一，同时又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以十亿计的贷款。这样的事实对世界银行来讲已经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而且美国等捐助国亦对此不悦。莫里斯说，借这样大规模的贷款理当受到仔细审视，但是公正的评估亦建议他们 不应该过快地将中国挡在世界银行之外。该研究发现，中国和世界银行借贷的30亿美元，即总贷款额中约38%，用于对抗气候变化、控制空气污染以及其他惠及范围超出中国的项目。莫里斯说，虽然这些贷款是中国借的，但是它能够有助于解决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问题。对于美国和其他股东来讲，这个是他们所支持的努力。除了用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中国还将49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国内的发展项目，例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教育等等。这些项目中约1/3投入到中国较富裕的省份，但却未有给出明确的理由。该研究建议要依据2018年协议确立的标准，在投入到中国的贷款项目上有更大的透明度，更严格的遵循标准做出贷款决定。莫里斯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很重视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并很看重世界银行的专业资源和政策建议。他说，因此他们总是依赖通过从世界银行借贷的方式获取其专业资源，好似气候变化呢方面嘅合作应该系好积极嘅。莫里斯话，世界银行向中国放贷更在于佢成为一个政治上嘅棘手问题。佢话，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中国同头号股东美国喺究竟应唔应该俾中国贷款方面意见不合，而呢一个问题唔系世界银行能够处理嘅，而要喺呢一啲大股东之间协调，尤其系美中两国。而目前这两个国家显然因为经贸问题而关系冷淡。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虽然美中双方都对刚刚结束的贸易谈判释出了乐观的信号，但据报道双方在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等等的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而中国的国企改革就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一。有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就认为，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不改的话，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不会停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彼得森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说，中国有超过40%的国企即使在获得中国政府直接补贴后还是亏损，但是在习近平做强国企政策之下，他们通过增加获得银行信贷的机会仍然可以存活。他说，拉迪说，这个扭曲了中国国内市场，他认为他亦会对全球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通过结构改革来解决的问题，他希望能够解决，他不知道问题是否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他认为中国应该承诺减少补贴，以使国内市场更加市场导向，他认为这个会减少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星期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2019年中国经济预测讨论会，去年拉迪在同一个场合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关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讲话。今日拉迪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并非由于美中贸易战，根本原因是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他说，
Their productivity has declined by over 50% in the last decade, and the state companies are dragging dow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拉迪说，过去十年国企的生产率下降了50%，但是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国企能够得到更多贷款，所以这个是过去5-6年对国企过分强调和去杠杆的综合结果。虽然去杠杆有积极意义，但是使私营企业受到打击。而家处于咁样一个时期，从2017年初开始，呢个有史以嚟第一次国企工业部门增长速度远超私企。过去10年里边，私企平均增长速度系国企嘅2倍，但系从2017年初以嚟，国企嘅增长高于私企。即使知道佢哋效率低下，仍然能够获得好多贷款，而原先对经济增长做出强劲贡献嘅私企受到严重侵蚀。 与会的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原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表示，美中贸易战已经成为常态。他认为这种冲突源于两国制度的不同，而中国政府以造强国企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和世界自由市场之间的冲突，升高了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他说
The government-led model has created special interest group that
秦曉說，政府主導的模式製造了特殊利益集團，阻礙中國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個低效模式甚至在國內都受到批評，中國應該做出決定性承諾，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市場在資源配備中起決定作用的承諾進行全面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英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习确保自由航行。台湾军方强调幻影战机只需要六分钟就可以升空。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逝世周年在即，当局严控异议人士。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寻求民国帮助向中国施压之际，美英海军星期三确认两个国家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田建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发布新闻稿说，部署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密坎贝尔号和目前在亚洲巡游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阿盖尔号从上个礼拜五到今日星期三进行了通讯和其他演练，以解决共同关注的安全上的优先问题。台湾国防部1月16号星期三表示，台湾军队使用的幻影2000战机只需要6分钟就可以升空。台湾空军每日24小时全年无休进行备战任务。为了强调军方备战准备以及在农历年期间加强备战实况，台湾国防部星期三邀请传媒到新竹空军基地参观。今年1月17号是八九民运中明确反对军队镇压六四屠城后被免去所有职务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祭日。不过有关当局从星期二起就上纲监控北京的一些异议人士，阻止他们前往赵紫阳故居拜祭。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表示，在上个礼拜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并未看到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任何的进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星期一发布报告显示，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增长迅速，其中中国在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易组织这一份名为《创意经济展望》的报告审视了创意经济对世界贸易的贡献。资料显示，过去13年来，创意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超过了7%。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5号表示，台湾将会坚定守护中华民国台湾主权及安全，坚定维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并且坚定往壮大台湾的方向前进，来到应对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警告香港民众不要以身试法侮辱国歌。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时表示，以本地立法方式落实国歌法的立法是对一国两制精神的尊重。他还说，只要民众尊重国歌，就不用担心会受到处理。中国外交部1月15号发布中国公民赴加拿大旅行警告。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公众号话，近期加拿大发生中国公民被加拿大执法部门以第三个国家要求为由任意拘押事件，因此中国外交部同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结合自身情况，充分评估前往加拿大的旅行风险。彭博新闻社报道话，中国要求国企避免前往美国及其盟国从事商务旅行，如果必须的话，务必要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好他们的电脑设施。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四川当局秘密审理身患重病的异议人士，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 台湾今年继续将会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今年将会优先争取受邀出席五月份召开的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国军方高级将领表示，台湾问题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打破沉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顾客机密的资讯，华为会拒绝。自美中贸易战去年12月1号暂缓以来，美国第一批出口到中国的原油从美国启运。南韩军方在星期二公布的两年一次2018国防白皮书中，删除了针对北韩政权和军队是敌人的表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分析专家怎么看2019年美中是否需要防止彼此的恐惧和敌意失控。我们亦会报道美国马里兰州社区为受到政府短暂关闭影响的联邦雇员提供免费的饮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因为政府关闭而感到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经持续了超过三个礼拜，有几十万受到这一场政治斗争所影响的联邦雇员是退伍军人。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显示，退伍军人大约占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员总数三分之一。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最近访问了一名退伍军人的家庭，了解他们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之下是怎样的生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报道。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霍尔姆菲斯特家的一个普通清晨，小孩打包午餐，霍尔姆菲斯特煲咖啡，然后小孩去上学。但是同以往不同的是，在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工作的泰勒·霍姆尔菲斯特仍然留在屋企。他是在政府关闭中被放无薪假期的几十万联邦雇员中的一员，无法工作亦无工资。被放无薪假期的退伍军人霍尔姆菲斯特说，
You just start making adjustments. You start cutting, eating out, try to make less trips to town.
霍尔姆菲斯特说，你开始做一些调整，开始减少出去吃饭，为了悭油而尽量少入城。同三分之一的联邦雇员一样，霍尔姆菲斯特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24年，延续了他们家自从一战以来世代从军的传统。他将在国土安全部的工作视做他军旅生涯的延续。他说，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support and defend the nation, something...
霍尔姆菲斯特说，支持和保卫宪法，支持和保卫国家，这个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海利已经多年没有工作，在泰勒被军队派驻各地，并为此时常搬家期间，他选择留在屋企照顾小孩子，但是这个恐怕就要改变。
Actually, I may be applying for jobs becauseWell, we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事实上，他可能会申请工作，因为他不知道会延续几耐。霍尔姆菲斯特的雇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处于这一场导致政府关门的政治僵局的中心。总统希望建立一个屏障，以更好的保护美国南部边境不受非法移民入侵。民主党人则认为，一个巨大的屏障或者围墙是一个昂贵而过时的安全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朗普说，很多时候他说的那些拿不到薪水的人，他们亦赞同我。你是不是他所说的一些人中的一员呢？霍姆尔菲斯特说，他非常赞同建墙或者屏障，赞同加强安全。但是另一方面，他亦开始夜晚睡不到，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拿不到工资。他们担心的不单止是他们的家庭，他担心没有薪水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能会使有自杀倾向、受战争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精神崩溃。 霍尔姆菲斯特话：佢担心一啲冇佢咁幸运嘅年轻人，佢哋睇唔到其他出路。佢哋希望嗰啲民选官员能够赶快履行职责，咁样泰勒就可以翻到佢嘅工作岗位上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从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发嚟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政府关闭已经进入咗第24日，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嘅政府关闭，但仍然冇迹象显示呢个困局能够好快解决。上个礼拜五系超过80万被逼放冇薪假或者翻冇薪工作嘅联邦雇员第一次拎唔到薪水。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喺当地一间高中为佢哋举办咗一次免费嘅晚餐活动。几百名受到政府关闭影响的联邦雇员、合同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当中很多人担心，如果政府关闭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他们的生活将会面临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免费晚餐活动由蒙哥马里郡郡议员哈克组织，当地的企业、餐馆以及消防局参与提供免费食物。活动上面还有高中军乐队的演出。被迫无薪休假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员工维罗尼卡布鲁带着他的家人前来参加这个活动。维罗尼卡布鲁表示，无薪水肯定是影响到他们，他们是要付房贷，还有三个小孩要上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能够赊账，他们是有些担心，希望能够是找到方法，这样他们就能够回去工作，这个真是他们想要的。还有80多万的联邦政府员工以及是布鲁一样受到政府关门的影响，星期五是他们的第一次领不到薪水。一些人说他们在靠过去的积蓄生活，还有人在那里想其他的办法来解燃眉之急。维罗尼卡布鲁表示，他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法，跟他们同组的同事，一个人申请了代课老师，还有一个人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允许有第二份的工作，所以也只能够是这样做。对国家海洋以及大气管理局气象学家丹尼尔表示，对个人而言，不同的人遭受的痛苦不同，他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些小孩要养的人现时他们就面临困境，他们有可能会被告上法庭，然后又要花钱请律师。他的意思就是问题才是刚刚开始，会好像雪球一样一路越滚越大。好多人对华盛顿的政治僵局越来越感到担忧，尤其是那些不得不无薪工作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穆兹克住在维吉尼亚州，是全职的母亲，她的丈夫在政府关门期间仍然是需要上班，但是没有薪水。穆兹克担心，如果政府关门继续下去，他们很快就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穆兹克表示，他们就不得不要去贷款，不得不使用信用卡，他们的真是不希望处于这种的境地。上个星期，穆兹克和数百名的联邦政府员工一起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游行，要求结束政府关门。
I would want him to know that the crisis is not at the border. The crisis is due...
穆兹克说，他是希望总统知道危机不是在边境，危机是在你的后院。美国的工薪家庭，他们是需要薪水，让他们是解决这些问题，找到方法去解决有关的问题，做应该做的事情，解决有关的问题。目前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因为边境安全问题分歧而导致的政治僵局以及政府关门能够很快地解决到。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数个让政府重新开门的法案，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对这些不包括边境长资金的法案进行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竞争越演越烈，这个竞争在2019年是否会演变成敌意的对抗呢？美中关系专家说，对美中两国来讲，2019年最大的政策挑战是必须找到一个途径，确保互相之间越演越烈的恐惧和敌意不会失去控制，因为这个局面最后有可能会导致战争。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9年新年伊始，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邀请该智库的40多名专家对2019年美国和世界的主要政策挑战做出分析，并提供解决办法。在美中关系问题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以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说，美中需要防止彼此的恐惧和敌意失控。他在该学会的最新报告之中说，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进入竞争和对抗的新时代。美国担心将面临与中国在战略、外交、安全、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进入、科技、教育甚至文化等多层面的重大冲突。这样的看法在华盛顿越来越盛行，在中国类似的看法亦越来越流行。最大的政策挑战是确保这两个大国可以找到一个途径，防止双方互相加强的恐惧和敌意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最终可能带来战争并产生灾难性后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瑞恩哈斯，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的研究员。他认为2019年最令人关注的是美中关系是否会由目前的激烈竞争演变成敌意对抗。哈斯说，他会关注美中关系是否会由强烈竞争转向敌意对抗。面对恶坏的美中关系，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又将如何回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的外交事务研究员伊尚卡尔说，美中新冷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不可避免。他在报告之中这样写，2019年亚洲最大的政策问题，或者是国际关系上最大的问题，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有关。问题不单只是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就好像很多人在副总统彭斯十月讲话后所暗示的这样，美中在科技领导力、政治干预、贸易、自由航行以及一带一路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都指向冷战的不可避免。更大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融合和社会联系紧密的时代，新冷战会如何展开？另外其他因素，美国盟友体系之外和之内的这些因素将如何做出调整？杜大伟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他曾经还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他在报告中特别讲到美中贸易战对未来一年的影响。桑顿说，最初的60日将显示美中是否真的能够就贸易战达成停火。如果中国同意打开新的市场，美国接受这样一个实际性的妥协，其实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为了孤立和压制中国，特朗普政府内的鹰派可能会无视这样的实际性妥协。这样的结果对美国来讲，不单止经济代价太大，亦可能造成美国和那些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伙伴之间的危机。有一个话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就是如果贸易战升级，美国的很多公司都会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受到损害。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员塔尔查布拉建议国会继续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说，他希望国会两党目前达成的对中国更强硬的一致立场，可以转化成两党和两院对特朗普政府的共同施压，要求他们不要从南韩和日本撤军，与美国盟友合作，增加资金，为亚洲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不同的选择，对中国那些大规模违法人权的同谋者实施制裁，不放松对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问题上的施压。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理事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主任卜瑞哲特别关注台湾问题。他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能够做到的是不要受诱惑，将台湾作为棋子或者是与中国谈判的共干点，而台湾政府则需要维持目前的温和和克制的中国政策。他建议中国政府不要将台湾现任政府妖魔化或者是边缘化，因为这个是民选的台湾政府。他说，台湾2018年11月选举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所代表的政党来讲是个失败。有人担心蔡英文政府在再次竞选中可能会转向激进反华的方向。他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蔡英文准备这样做。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则担心在新科技领域自由民主国家有可能不敌毫无道义和法律意识的非自由民主的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他说2019年新兴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生物科技在带来巨大的机会的同时亦带来挑战。他说这些科技技术将是人类历史上真正革命，将定义我们对社会治理以及人类自身环境的定义。但是他说他担心自由民主的国家对这一切以及科技可能带来的影响反应太迟缓。而同时非自由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前进的道路上毫不顾忌科技可能带来的道义、合法性以及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他最大的政策问题是有原则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拥抱科技并使它为人类造福。在亚洲事务方面，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南韩研究主任朴正远认为北韩和美国能否超越元首外交，在核谈判中取得相当进展，是2019年值得关注的大的政策问题。他在报告中解释说，金正恩和特朗普愿意做出何种妥协来推进他们各自的立场以及彼此在政策上的倾向，这样的妥协对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将产生什么影响，北韩去核化以及他的内部稳定，南韩文在寅政府愿意在几大程度上愿意改善与金正恩政权的关系，南韩和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分歧将如何会影响两国的盟友关系。2019年底特朗普上台三年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会是怎样。另外朴正远认为日韩关系过去几个月已经恶化，双边关系有可能因为历史问题继续恶化。在印太地区，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研究员康斯坦蒂诺哈维尔认为2019年最关键的问题是印度和日本能否就民主力量达成新的一致，来限制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行为和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近日第一次提出防止所谓的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五分析认为所谓的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借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指出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香港的明报在星期一表示，对利益集团的防范是中共第一次这样提出。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张立凡表示，现时所讲的利益集团和以前通过所讲的有些不一样。以前所讲的利益集团主要是指跟执政的官僚体系有相关的共同利益，好像没有区分出党内以及是党外，或者是党内的什么派系，可能是一种的泛指。而现时所讲的讲法好像有些细分。明报的中国评论几位向利益集团开刀的表示，习近平2014年首度提出利益集团的讲法，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如今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的拉拢，是暗批中共党内以及党外两种利益集团是勾结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多维的新闻表示，从中纪委近来通报的落马官员看，政商勾结背后有联姻关系、僚属关系、同学关系，商人可以凭藉住高官交好是捞到好处，谋取巨额的利润。近来重大的政治案件当中多次出现白手套身影，譬如是刘志军背后的丁伟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吴兵，以及是令计划背后的匿名钱、代子等等。台湾联合新闻说，习近平2006年3月提出亲身型政商关系理念，即是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不能够有贪心私心，不能够以权谋私，不能够搞权钱交易。无论商界、金融界利益集团，还是党内的利益集团，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似乎是直接威胁习近平现政权的权威。不过张立凡认为，中共定义的利益集团是以我划线， 党内斗争因此可能升级。张立凡表示，凡系贴近主流嘅，唔响选择性反腐之内嘅，就未必系利益集团。一系就站队系未有站好，咁样一定系利益集团。唔系自己派系嘅，可能都系被打成利益集团。张立凡觉得权力斗争逐渐地咁会激化，收拾体制内敢于挑战权威嘅呢啲人或者系派系嘅时候，利益集团系一个好好嘅帽子。不过，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君宁曾经系撰文认为，中国目前仲未有真正意义上嘅利益集团，嗰啲被大家系斥为系利益集团嘅，其实并唔系利益集团，而系所谓嘅权势分离集团。他说本来流行于美国的这个中性词在中国成为了贬义词，甚至是有些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君宁还表示，中国很多的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离集团，他们和党政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是权力以及是纳税人堆起上来的巨无霸。
你要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
张立凡表示，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加入利益集团，这个就是泛利益集团。他认为需要界定的是权贵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内部可能也有斗争，互相指对方是利益集团，但是其实他们从整体上都是一班人，只不过他们是又有内斗。香港明报表示，今年是中共的党建年，加强党的政治纪律被视为是首务，中纪委提出坚决防范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号值得留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员夏伯特在上个礼拜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年初发表的讲话对台湾作出的威胁。他并且呼吁美国政府要重新思考对一中政策的支持。夏伯特众议员说，习近平的共产党羽不能够控制台湾的未来，台湾前途应该在台湾人民的同意之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成员夏伯特在华盛顿观察部发表评论说，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其新年讲话中坚持台湾应该依中国的条件回归中国。不过他没想到这一番讲话不单止引来蔡英文总统的强硬回应，他的一国两制提议亦都招来国民党的斥责。夏伯特说，习近平对统一的执着是基于共产党对台湾宣示主权的一中原则，这个亦都是他为什么夸大宣称说统一是必然，并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没办法改变的。夏伯特认为习近平必须抛开这种的想法。身为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原始发起人以及前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夏伯特说他和习近平不同之处即在于他是台湾的长期朋友。夏伯特说他尊重他们亦尊重事实，那一些事实之一就是台湾具有所有自治、主权、独立国家的标记，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夏伯特长期以来都称台湾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中国普遍对国际社会的霸凌，所有国家都会将台湾当一个正常国家来对待。夏伯特指出，台湾的事实独立确实对中国的国家尊严是一个创伤，但那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中国的越来越专制已经使统一变得越来越不必然，特别是如今台湾的民主已经变得更加巩固，而中国对民主、人权以及国际秩序的抗拒亦都使台湾与中国的鸿沟越来越大。只要每一年中共持续遵循这个轨道，和平统一的前景亦都会越来越难。无论习近平怎样想，这一位台湾旅行法的发起人说，历史与法理事实就是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他认为在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始之际，现在是时候美国以重新思考对一中政策的支持，以及对六项保证做更多拥抱来接受这些基本事实。这个也是他长期以来所持的立场。夏伯特建议美国国会及特朗普政府都应该在政策上更强调台湾当局是一个活跃民主的合法代表。 并持续鼓励台海两岸在没有任何前途的情况下展开建设性对话。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